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眼下的北京春花绽放，人们脱去了沉重的冬衣，步伐呢也变得轻快了很多。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带您去一个北京新开的公园，它的名字叫做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位于北京城市北郊的昌平。说起大运河，我想朋友们都不陌生。京杭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它和长城、坎儿井并称为中国古代三项伟大工程，并且使用到现在。大运河南起杭州，北到北京，从它最初开凿到现在已有2500多年历史。2014年它成为了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呢，已有730年了。而今位于北京的最上源的水源白福泉，以遗址公园的形式再次亮相在了世人们面前。说起白福泉呢，恐怕就连老北京对它都有些陌生。这个位于北京昌平的小小泉眼，元代的时候是如何成为规模宏大的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的水源的？4月8日，大运河的源头遗址公园正式开园，它再现了元朝的时候白福泉地区历史文化风貌，也使得人们对于大运河的理解更深了一步。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走进刚刚开园的大运河遗址公园。
昌平是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唯一交汇的区。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以白福泉历史文化遗产为基调，围绕一泉贯出天下脉主题，对白福泉遗址、九龙池、杜龙王庙及龙泉禅寺三处文物景观进行了文物修缮，重新规划建设了一批景区景观。大运河遗址公园讲解员盛浩然说，
202级龙抬头台阶取一个龙抬头这么一个寓意。鹿影台呢，是因为每年三四月份白鹿就会在鹿影台以北的半山坡上筑巢繁衍它的后代。我们还新增加了长流汇泽、山水清音以及运河源、引水台、灵泉处、独泉堡四处节点。独泉堡是利用台地的地形放置了三块元明清三朝的有关白福泉历史记载的石碑，并在周围种上了牡丹、月季等花卉。
公园开园后将免费向游人开放，融融春日，丰富的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第一时间前来打卡。
今天通过看这个展览，包括九龙池的建筑啊，还有它的原理啊，都让我觉得古人的智慧真的是太厉害了，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也太多了。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这里边修缮之后有山有水，这个步道又修得这么好，以后我们每天都能带着孩子啊，带着老人来游玩。
历史景观和自然风光结合得非常好，不仅增加了我们打卡健身的一个场地，也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值得我们学习。
昌平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福干表示，
我们接下来还要建公园的二期，在这个西侧有31公顷，昌平区呢也会正确的把握好保护、传承、利用这三者之间的这个辩证关系，深入挖掘大运河源头文化的内涵、时代的价值，更多的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比如说读书会啊、演学活动，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白福泉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北京普通市民来说是陌生的，把它和如今的大运河联系在一起，可能更是让很多人想不到的。如今走进白福泉公园，人们所能看到的当年的水源遗址呢，是几尊小小的泉眼，里面喷出了细细的水流。那么如此细的水流，怎么可以在元朝的时候成为大运河的北京水源呢？时间回到700多年前，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元大都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短时间内人口迅速增加到了100万，大批的粮草需要运入北京城内，找到水源成为了首要之事。 水利专家郭守敬历经30年的实地寻访调查，将目光集中在了北京昌平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龙山山里间的泉眼白福泉上。只见这里泉水喷涌而出，水势丰沛，奔流不息。郭守敬见之大喜，他从白福泉向南先后汇聚了十多处的水源，流入今天的颐和园昆明湖，再引入北京城里的积水潭，最后汇入了大运河。从此大运河从南方运抵北京通州的百万物资，不再需要在通州搬卸下来再运入北京城，而是可以直接船运进入城市中心。因此白福泉也被认定是元代京杭大运河最北端的水源。不过今天如果您有机会走进白福泉遗址公园，您会发现当年丰沛的水势已经不见踪影，留给世人的是几个小小的泉眼。历经时光的沧桑变化，这里的地形地貌已经远不是当年的样子，但是这小小的泉眼如泣如诉，告诉人们它曾经的模样。北京民居的代表是胡同四合院，而上海呢，则是弄堂、石库门。在遍地胡同的北京，却有一条海派弄堂，它叫泰安里。如今泰安里已经修缮一新，成为了一个文化艺术中心，呈现在公众面前。那为什么北京会有这么一条海派胡同呢？上世纪初期，在北京城中心的南部虎坊桥这一带呢，要打造一片新市区，当时的设计师便建起了一条海派弄堂泰安里，它始建于1915年到1918年间，成为当时北京新市区建成的代表性建筑。泰安里的建筑形式独特，是仿上海的里弄格局，由两排六座带着天井的二层围楼组成。它突破了传统北京四合院的建筑形式，成为了民国时期建筑主动西化的代表。当时泰安里是达官贵人的聚集之地，后来因为诸多原因，这个新市区呢逐步衰落，它也随之成为了普通的居民住宅。2009年北京市西城区启动了泰安里的腾退工作，2019年完成了修缮竣工，2021年成为了北京市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焕然一新的泰安里已经变身文化艺术中心，成为了这里文化活化利用的第一个对外开放项目。好，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这条北京城里的海派弄堂。
天桥附近的泰安里文化艺术中心是一座老上海石库门风格的建筑，由两排六座带内天井的两层围楼组成，外立面灰白相间别致的石库门老虎窗的设计与老北京四合院的建筑风格迥然不同。走进泰安里，有一条长约70米的弄堂，把六座两层小楼分为两排，这里有阅读空间、老上海文化体验馆、公共文化交流中心等，吸引了不少市民徜徉其间打卡拍照。
在咱们这个建筑里面，又能喝咖啡，又能听古筝，又能看电影，又能剧本杀，就是它把咱们年轻人的时尚和岁月都结合在了一起。
追溯泰安里的前世今生，它建于1915年，是当时香港新市区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这里也曾是当年最时尚的地区，诞生了第一座综合商场、第一座女子戏院、第一座专门放映国外大片的电影院等等，后来变成了民居。2009年西城区启动腾退工作，2019年修缮竣工，2021年被定为市级文保单位。同年西城区确定包括泰安里文化艺术中心在内的六处文物建筑活化利用方案。泰安里文物活化利用项目运营负责人胡雪景说，
首先第一个业态呢是城市特色书房，第二个空间呢叫弄堂 Space， 它主打的是这种公益性的文化活动，第三个业态呢是叫石库门岁月，这个沉浸式的来体验老上海的风情，第四个空间呢将会持续的给大家提供不同的这种具有特色的展览，最后一个业态呢是我们搭建了一个叫梅兰芳的文化主题餐厅啊。实际上我们在运营这块呢，将这个泰安里文化艺术中心呢打造成为一个兼顾公益属性优先的这么一个原则之下，我们采取市场化运作的手段实现它的可持续发展。
新市区泰安里的定位是文化艺术展示和交流平台，符合天桥演艺区的整体功能。其实包括泰安里在内，第一批六处文物建筑活化利用的方向都是非常明确。 西城区文旅局局长靳真说，
文物保护利用呢，要跟文物建筑的历史文化内涵相契合，跟所在街区的功能定位相匹配，还要考虑补充街区公共文化服务的短板，同时呢，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来。
新市区泰安里的对外开放，为南中轴又增添了一处特色文化空间，也探索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专家把关、市场化运作的文物活化利用的西城模式，还首创了文物建筑信用融资，为泰安里文物活化利用项目提供无抵押、无担保、低息信用贷款，综合授信1000万元，成为全国第一个文物活化利用信用融资项目。西城区区长刘东伟说，
我们在创新的同时，也将守好文物保护底线，坚持好目标导向、公益属性、自主运营、监督考核的十条规则，使文物资源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推动文物建筑更好地融入现代的生活气息。
当天，在西城区第二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签约仪式上，又有9处文物建筑实现了落地签约。其中，杨娇山祠用于建设中轴以西古都新贸文化艺术社区，绍兴会馆用于建设北京鲁迅博物馆绍兴会馆分馆，梅兰芳祖居用于建设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等。
我们将视线转入北京地下。北京地铁总长已经超过了800公里，而地铁供电的主要方式呢，是用接触网来供电，这也是全球轨道交通常用的供电网络方式。作为地铁列车能够正常运行的大动脉，接触网是像蜘蛛网一样悬挂在钢轨的上空，各部件张弛有度，把电能传输到地铁列车。而接触网的检修工呢，被称为是蜘蛛侠，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是在夜间，而工作方式呢，是攀爬在4米的高空，用火眼金睛对接触网进行着细心的检修。我们的地铁最近呢，就在凌晨时分探访了北京地铁第一条使用接触网供电的6号线，看看蜘蛛侠们是如何工作的。
我们今天晚上作业内容是对 Z20 某段接触网的设备和接触网界面进行维护检查作业。
凌晨1点，北京地铁6号线花园桥站站台上，北京地铁供电分公司第5维修项目部接触网第3维修部主任赵玉彤正在给接触网检修工们讲解作业要求，并叮嘱注意事项。进入地铁隧道作业前，身穿荧光黄背心、头戴红色安全帽和头灯、脚穿绝缘胶鞋的接触网维修工正在站台上进行作业前的最后准备工作，逐一清点需要带进地铁隧道内的检修工具和物件。
小总电6号两码，头灯1号、13号、11号、17号4个。
由于需要高空作业，他们个个都经过了专业且严格的培训，技术过硬，火眼金睛。北京地铁供电分公司第5维修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刘鹏鹏介绍说，
接触网作业高度为4米到9米，接触网工上岗前需要获得国家颁发的高出作业证。如今呢，6号线开通以来，上岗的第一批39名接触网工，经过10年磨练，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各种设备的参数、标准、位置，成为北京地铁接触网专业中的中坚力量。
凌晨1点半，地铁隧道接触网检修的重头戏才刚刚开始，检修工们正式进入地铁隧道里进行作业。检修作业的第一步，也是难度最大的一步，就是手动调节地铁接触网换线的专用支撑工具放线小车上的轮子。北京地铁供电分公司第5维修项目部接触网第2维修部主任王鑫说，
在接触网工作中，其中比较繁重的一项工作呢，就是接触网的这个刚性接触件换线。换线呢，需要采用一种比较特殊的工具，叫做放线小车，8公斤左右，需要一个员工呢将这个放线小车安装在咱们的回流排上，并撑开回流排取出这个旧的接触线的导线。在这个安装的过程中呢，他需要用这个4根手指来测量这个回流排撑开的距离，来保证接触线正常的在这个回流排里上下。
由于是夜间作业，隧道内的亮度、温度、湿度等因素都对接触网工的检修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王鑫说，
毕竟这个隧道里它跟这个外边的气温也不太一样，湿度呢也不太一样，是在凌晨作业，对大家的考验呢是非常大的。一般情况下呢，一个夜间我们只能进行1个锚段的接触线换线。
在凌晨1点到3点的检修过程中，最考验接触网工严谨度的则是梯车巡视。北京地铁供电分公司第5维修项目部接触网第3维修部主任赵玉彤介绍，
这项工作要求我们梯车上的巡检人员在只有2厘米宽的接触线线面上 查找故障，随走随看。而梯车下，我们则需要配合车上的巡检人员的进度，手推动着梯车向前缓慢移动。一旦梯车上的巡检人员发现接触网异常磨耗而被刮出的铜丝，我们就会用专业的刮刀在接触线上进行刮平修整，然后用砂纸进行打磨抛光。这项细致的工作有效地杜绝了列车打火放电现象，减少了设备的烧蚀以及车辆元器件的损伤。在夜班仅有两个小时的作业时间内，我们需要完成大概1500米的接触网设备的巡视检查维护作业。
今年是雄安新区设立6周年，由北京公交集团运行的白洋淀水上巴士项目即将开课，预计4月中下旬就可以和游客们见面了。我们的记者呢，日前就先探访了白洋淀，乘坐了水上巴士，感受如何呢？
四月的白洋淀水波潋滟，阳光明媚，被邀请来体验白洋淀水上巴士的第一批游客正在崭新的画舫船上欣赏美景。
挺舒适的，干净，坐着挺稳的，环境挺好，
从上船的感觉就是特别豪华。
白洋淀作为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对维护华北地区生态环境具有不可替代作用，被誉为华北之肾。北京公交集团为提升白洋淀水上交通出行服务水平，促进白洋淀区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改善水上交通环境，对雄安新区安新县白洋淀水域现有船舶及配套设施按照清洁化要求进行了升级改造。新帆振华旅游船务管理有限公司对外宣传主管何西阳介绍，
咱们的旅游码头呢是在2019年正式提升建设的，此次建设升级了12座桥梁和4座单体建筑，并更新换代了100艘清洁能源化舫船和200艘的生态木船。白洋淀水上巴士呢是国内首批以 LPG 为白洋淀水上巴士呢是国内首批以 LPG 为动力的铝合金化舫船，以环保安全服务为核心理念，船的主体啊和上层建筑还有这个咱们的内装材料全部采用的是铝合金材质，相较于传统的燃油船舶，我们的运营成本节省了50%以上，在这个有害颗粒物排放啊降低了95%以上，进一步的为白洋淀的生态环境做贡献。今年的4月中下旬开通，会开通2条航线，一个是185的通票游，还有一个是80块钱的这个咱们的木船类的生态游。
本月中下旬，北京市民就可以坐着高铁去雄安，再乘坐地面接驳公交到达白洋淀景区，再乘坐水上巴士畅游白洋淀。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日北京，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越野跑是一种在野外自然环境的小路上跑步的运动，时至今日，越野跑的场地已从传统的崎岖山路延展到了市区或是郊外。近年来，像马拉松、越野跑成为了都市人热门的运动项目，北京也在市郊新建了很多慢跑区，以方便越野跑的爱好者，并借此向都市人推广这项有益身心的运动。很多跑者更是积极参与到了中国各地举办的越野跑比赛中，体验着不同越野环境里的跑步感受。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的跑者金纯就是这样一位野跑者，奔跑中他有了很多对于跑步和人生新的思考。今年二月，金纯就前往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参加了一次有着纪念意义的香港100越野跑系列赛，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他有着怎样的经历呢？一起来听金纯的讲述。
香港100首先是它的赛道其实是非常原始的，虽然说有台阶路铺装路，但是它的铺装路全部是基于在它自然山体的情况下，并不会去破坏这个原始的面貌，它就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增加一些挡板之类的，包括它全程的赛道全是沿着麦理浩径，就是香港比较著名的一个徒步的线路来进行的，这个是一点。再一个就是他的志愿者的服务的是非常好的，就是当我刚刚要进站的时候，就有2-3个志愿者跑过来问你需要什么，就他的服务太好了。
说到这儿，咱们先和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越野跑。越野跑啊，其实是一种在野外自然环境中跑步的运动，区别于一般的跑步，越野跑的最大特点就是在野外自然环境下进行，道路蜿蜒曲折，会经过山地，会有比较大的起伏，攀升海拔有时能到3000米以上，所以呢，对跑者的身体素质有着极高的要求。
越野跑更多的是在山野当中进行的。就拿北京来说，像香山及大觉寺、北京的三峰都是非常经典的越野跑的路线。越野的线路就是多样的，地形也是多样的。你像我们在跑马拉松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柏油马路；我们在跑越野的时候，就可能会有土路、有沙石路、有台阶，然后也可能会有一些硬化路面，比较简单的路线。实际上它是对我们上下坡的技术是比较大的要求的。咱们就说国内比较经典的几个比赛，像北京的 TNF 100应该是在97公里左右，但是爬升呢在4800左右。像宁海100，它的距离是105公里左右，爬升4900多。然后像柴谷唐斯，浙江台州的一个比赛，它的距离是115公里，爬升就大概在6000左右。
越野跑这个项目乍一听啊，感觉很难，其实呢也不必全程都跑，参与者的重点是在运动中享受自然，突破自我。越野跑这个项目最早由户外徒步演变，在山野中徒步时，一些年轻人争强好胜，想比比速度，慢慢就变成了跑步。后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有了有规模的比赛。听了这么多，您是不是也想去体验体验呢？我们接着来听金纯怎么说。
刚入门的越野的跑者来说，他去参加香港100，把香港100作为个人的第一个百公里来说，跟内地是不一样的情况的。因为香港赛事的服务、赛事的组织更偏欧美那边，它的赛事的组织更成熟一些，体验会更好一些。加上它香港有非常得天独厚的自然的优势，它有贯穿整个香港全境的四条的徒步线路，就是会给跑者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的。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接触的到越野比较早，我可能觉得港百就是在我心中国内水平比较高的一场比赛了，因为它是应该算国内跑者去通向国际越野跑舞台的一个跳板，一个起点。很多人最开始去国外参加比赛，他不太了解如何选择。那么港百一个是他的服务，再一个就是他的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国际的高手也会来。在香港居住的国外的跑者，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赛事。香港100把能跑进16个小时以内的都会发一个小金人的，然后16个小时到20个小时是小银人，然后20小时到24小时是
小铜人，
然后24小时到30个小时就会颁发一个完赛的纪念奖牌。
虽然有非常好的服务，但跑步毕竟是一项乏味的体育项目，更别说还要自己一个人在山林中奔跑。无论越野跑在出发时有多热闹，跑着跑着人都会慢慢的进入相对宁静的氛围，最开始和旁边的人还有说有笑的，后来呢言语也会变少，开始还能够听到的欢呼呐喊逐渐的被森林中的静谧给替换掉，只有脚步的沙沙声和偶尔传来的鸟叫虫鸣。独自在路上几个小时重复同样的动作，会孤独吗？会坚持不下去吗？金纯说，
像马拉松来说，因为有 pacer 有兔子嘛，他如果能力强的话，他可以全程陪你走下来。但是越野的话，因为他毕竟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长的，那么可能就会遇到跟一个人一块跑，可能陪不了他全程。就是像人生一样，就是可能我在这一段我跟你相遇了，那么可能就一块跑一段，但是可能你有一个什么事儿，你掉队了，那么我可能继续往前走。像这次香港100，就是我认识一个深圳的朋友，然后我们约定好了是一块跑，大概跑了20多公里，不到30公里的样子，他喊我有没有带纸，他要去厕所，他就去钻小树林了，跟我说你先走，我待会儿去追你。后来他也没有追上我，中间的从30公里到70公里左右都是一个人在跑。
比起累、孤独，越野跑还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大家或许还记得2021年5月在甘肃白银越野跑比赛中发生的事故，因为天气骤变，参赛的21名越野跑选手不幸遇难。所以赛前的准备必须到位，有些地区的比赛项目主办方还会给参赛者规定必备的装备，对此金纯觉得非常有必要。
越野的装备确实是要比马拉松多的，在这一次比赛当中，他就会检查强制装备，我们的保温毯就是比较薄的一个毯子，它就是会让你身体散出去的热量再辐射回来。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头灯，因为我们要经过晚上用头灯看见路，保证我们不会摔不会迷路。再一个就是手机，会通过手机去定位去看线路。这次港买是这三样要必须要，可能还会需要你带冲锋衣，偶尔可能会遇到下雨的天气，那么我们冲锋衣确实是防雨的。其他的像救生哨啊，这些都是最基础的了，可能有些国内的越野跑的强制装备里边还会有急救的药品。 除了这些以外，香港一百这次我还准备的就是跟马拉松不一样的，就是首先是越野跑鞋，去适应这个上升下降不同的路况呢，然后再就是袜子，肯定是要背包的。这个包它不是传统意义上我们说它是跟我们的身体会非常贴合的，这个包都可以单独穿，它有点像个马甲，我们可以放我们的食物，放我们的水。另外的话，因为到了晚上可能会冷嘛，然后我还会准备一件长袖。
对于装备，金纯还有自己的想法和安排。
其实最主要的除了我刚刚说的以外，就是救生哨、保温毯、冲锋衣。当然冲锋衣里边如果真的遇到下雨，遇到低温天气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内穿的一件保暖的衣物。最常见的就是羊毛的材质的运动长袖，它这个不是特别的厚，你把它穿在里面，然后外边再穿一件防风防雨的冲锋衣。我作为一个越野跑者啊，就是如果说当我在户外当中遇到下雨天，那么我首先是保证我不能停，其次是我保证我要能够有遮雨的东西，有能量的摄入，一个是糖，一个是热的东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最重要的保温毯。其实每一次上山我都是要带保温毯的。
跑步又累又孤独，甚至还会出现危险，那为什么会有人喜欢这样的运动呢？金纯有着自己的答案。
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置身在山野当中，当你经历过上山和下山，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吧。反正我在整个香港一百的过程当中，边跑边想，会想一些事情，会想我为什么要来比赛，就是因为这个比赛，因为起起伏伏，就像人生似的嘛，可能也会经历高潮，经历低谷。那么当你在爬升的时候，你就是很痛苦，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来比赛，我为什么在这儿，我为了什么。当真的冲过终点那一刻，真的是就释放了。
享受运动，锻炼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同样是一名普通上班族的金纯，每到周末不会选择宅在家里悠闲度日，而是会跑到山野中感受自然，享受自然，散发出自己无尽的青春与活力。
我应该一个月能至少能上三次山，多的时候能上四五次。上山去跑步大概就是20到30公里左右的样子。
推开门之前，生活是个疑点，痛苦伺机而来，无意排遣。想要个起点，浓浓的黑夜，闷头穿过世界。
好，以上就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